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6月23号星期日的时事一周节目，也是今天的节目内容。陈朗星卸任香港记协主席，话有人劝喻他不要再寻求连任，他认为如果他离开令到记协有更大生存空间，他没有留下的理由。
对我来说最重要是我在这里帮到记协，我走都帮到记协。如果有些人觉得好像其他的组织一样换了个领导层，他觉得就有个转变可以给到记协一个 生存空间的，那 我没有留的理由的。
国际人权调查指中国人权的状况持续恶劣，香港的评分更趋向与中国一致。香港上个世纪四大书法家墨迹消逝，年轻的学者钻研保育文化遗产。中国高调纪念黄埔军校百年，有分析指剿共史实尴尬，统战效果渐衰。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记者组织香港记者协会在星期六举行周年会员大会和执委会的换届选举，由会员投票选出新一届执委会的成员。即将卸任的主席陈朗星在星期四出席网台节目说，有人劝喻他不要再寻求连任，他认为如果他离开可以令到记协有更大生存空间，他是没有留下的理由。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报道。
由前线新闻工作者1968年成立有56年历史的香港记者协会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记者组织。作为记者工会，香港记协最大宗旨是改善行业的工作环境以及维护新闻自由。记协星期六6月22号举行周年会员大会和执委会的换届选举，由会员投票选出新一届的执委会成员。现届主席陈朗星2021年当选，已经连任两届。他今年原本打算寻求最后一次连任，做满最长的四年任期。不过他在5月中在社交媒体宣布，听取过不同意见和分析之后，不会再角逐连任主席。陈朗星认为继续坐在主席这个位置上非常艰难，亦看上来不是对记协最佳的选择。陈朗星6月20号出席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主持的网台节目，讨论香港新闻、言论自由以及香港记协的未来。提到不寻求连任记协主席的原因，陈朗星说受到有份量人士劝喻他不要再寻求连任。他又提及今年六四在铜锣湾采访期间被警方警告冲击防线的争议。陈朗星认为反映出大家对陈朗星有很多背后的看法。他认为如果他的离开可以令到记协有更大生存空间的话，他并没有留下的理由。
大家對陳朗星很多的即固有睇法，咁
咁呢個好正面啲睇法，唔使背後。
我唔知啦，我唔知正面定負面啊，好似負面多啲啦。咁會唔會我離開都會係對記協一個重新上路嘅好機會咧？
有冇啲記協會員叫你唔好做啊？
記協會員咁不嬲都有啲會員話，不如唔好做記協啲，即係話記協不如咁危險，
不如接埋
咗佢啦，係啊，咁樣咯。咁對我嚟講最緊要係。我在这里帮到记协，我走都帮到记协。如果有些人觉得好像其他的组织一样换了个领导层，他觉得就有一个转变可以给到记协一个 生存空间的，那 我没有留的理由的。
至于卸任感言，陈朗星说希望大家能够记得陈朗星很努力为记协着想，很努力希望记协继续维持下去。
即是他1968年开始这么多年，即係好話唔好聽，風光過。即係佢開始其實係一個澳洲嘅夫婦幫佢哋開始。佢覺得啲華人嘅記者其實啲權益好差，但係你哋又唔幫自己去諗，咁佢又幫你開咗個咁嘅會。然後我哋八九十年代啊，英姐嘅年代好風光啦，係嘛？即係 JA 嘅周年晚會，港督、特首係嘛？從官商雲假到嚟到官渠啊！咁我嗰時開始都採訪過，我都有諗過自己有冇機會加入記協咧。嗰時連去食飯嘅機會都冇，後屘咧就終於做咗記者咧就入 bid 啊，咁有啲嗰啲其他機構會請你去啦，咁我都有我確實嗰時好細個啦，廿幾歲做記者，我諗過我冇機會做記協主席啦，咁點知即係卅幾歲未夠40歲就做咗啦，咁但係 個結業都唔同咗啦，完全唔同咗啦。咁我唔講得話自己做得好啦，我只能夠話我盡咗我能力，希望保住個會，保住大家，即係乜都好啦。我希望即係一個幫記者嘅組織，我哋可以繼續喺度。
對於反修例運動之後，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曾經批評香港記協並冇認受性，拒絕同記協溝通。陳朗星話：記協目前有超過300名會員，而且會員名單每年都會更新，每個會員都有真實嘅身份記錄在案。佢認為記協有冇認受性唔係由官員講咗就算數。
其他嗰啲團體咧，可能係社團註冊，可能公司註冊，佢哋有啲會員係只有入冇出嘅，亦都冇更新佢嘅會員嘅。咁即係我哋到今天依然係代表住最大多數嘅截止記者嘅組織嚇。咁有冇認受性就我覺得唔係一個人講噶咯，係嘛？喺行家之間，喺市民之間，佢會覺得一個比較獨立、比較敢言嘅工會代表記者機構嘅邊個啊咁樣。咁如果我哋好有信心，而家落街問五個、十個、一百個，有人講第二個名嘅，就乜都得，係咪？所以我覺得就呢個問題就我唔同佢鬥嘴啦。
陳朗星話：記協會員人數近年不斷減少，主要由於多間大型香港本地嘅傳媒，包括《蘋果日報》同《立場新聞》等停運，記者轉行以及移民人數大幅增加。佢又表示，外媒記者佔記協會員人數比例唔高。至於有關中國國家安全的《基本法》23条，今年3月底正式實施之後，自由亞洲電台和美國《維加日報》先後撤出香港，以及將總部搬到新加坡。陳朗星回應美國之音記者提問時說，難以估計這些外國傳媒撤出香港和搬遷總部是否和《基本法》23条立法有直接關係，不過他認為會影響香港的國際聲譽。
人哋呢啲嘅外國著名嘅傳媒嘅大嘅型嘅傳媒機構，佢哋係好關心啲同事嘅安危。咁嗰個評估係成日都做。咁你話23条之後對同事佢嘅安危係咪會多咗一啲考慮？咁我諗都唔需要去隱瞞嘅嚇，即係個答案應該係啦，係咪？即係佢哋係境外嘅力量，佢哋係外國傳媒，佢哋有機會接觸香港嘅。接觸香港嘅即係提供資料俾佢哋嘅人，或者做一啲報導，而你都見到政府官員都喺過去一年都不時都去批評人哋嗰啲文章嘅，咁再加埋內地記者有啲記者或者一啲外國籍人士喺內地嘅遭遇，咁好多嘅因素加埋之後，大家就會去諗去評估咯。咁評估完之後，未必話佢係即係覺得佢有即時危險嘅，咁但係覺得可能。即係個衡量啦，我覺得，即係話，佢個風險又高咗啲，高咗唔可能唔係好多，但係佢離開咗香港做到嘅嘢又好似唔係話差好遠。
以上係美國之音記者嘅報導。
一个国际人权组织发布有关全球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在多项人权标准排名最低，部分评分亦都只是比沙特阿拉伯高。而在香港方面，情况都继续是差劣，一些评分更加开始越来越接近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郑柳哲在伦敦报道。
设在纽西兰的人权评论倡议组织在全球30多个地区做调查，量度多項人權衡量標準，從而觀察不同地方的人權狀況的變化。那個組織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中國的人權狀況惡劣，中國在免遭國家級威脅的總評分是連續第二年排名最低，10分滿分入面只有 2.6 分。在這個方面之下的兩個指標，免遭強迫失蹤的權利和免遭死刑的權利，中國都是排名最低。而在公民權利的總評分，中国得分是 1.9， 仅仅高于沙地阿拉伯的 1.7 分。香港的评分亦都较去年下跌，免遭国家级威胁的总评分由 7.2 下降至 6.3， 而在公民权力的总评分就由 3.2 下降至 2.2， 仅仅高于中国。在公民权力下的集会结社自由方面，中国和香港同样取得 2.2 分，只是比沙地阿拉伯的 2.1 分优胜。人权评论倡议组织发言人罗登对美国之音话：呢一项调查在中国进行了4年，中国经常都是排名最低之一的地区。他话中国在免遭死刑的权利的评分有重大下跌，显示中国执行了更多死刑，亦都有更多人留意到呢一啲死刑。 其他方面都好稳定咁，冇任何改善。一个有趣嘅现象系喺公民权利之下嘅参政自由方面，中国得分系 2.8， 香港就只有 2.2 分。罗登回应嘅时候举例话，沙地阿拉伯喺免遭任意拘禁嘅权利方面有所改善，但系有当地嘅评论员对佢指，呢个系因为沙地已经拘捕咗所有人。佢話：中國嘅打壓已經進行咗一段好長嘅時間，但喺香港呢一種打壓只係喺過去嘅五年先至出現。我哋睇到嘅係喺過去幾年，香港喺公民權利方面嘅評分正喺度不斷接近中國嘅分數。人權評量倡議組織亦都有量度五項經濟同埋社會權利指標，但係數據只係截至2021年，當時中國喺住屋方面嘅評分屬一般，食物、健康、工作等等就属于良好。这份报告的被访者包括受访国家的人权工作者、人权律师、报道人权问题的记者等等。因为安全理由，人权评量倡议组织没有公布受访人士的数量和他们的身份。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志，伦敦报道。
早在港人北上消费夜市不再之前，香港举世闻名的霓虹灯繁华景象已经被时代洗礼，逐渐脱色消失。不过很少有人提及的就是这些灯光招牌上的字体，承载着过往几代土生土长香港人的集体记忆，代表着一个生机勃勃的时代。一个名叫做墨迹的新兴保育团体就誓言要钻研和保留这些独特香港字体的文化足迹，好让它能够抵御淘汰冲击，令到世世代代可以继续欣赏下去。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采访报道。
一块块大小不一的霓虹灯招牌刻上各种书法特色字体，在晚上亮起之后百花齐放，商户争妍斗艳，印证着商铺百业兴旺的景象，更加是香港人赖以自豪东方之珠美誉的象征。不过由于香港政府近年收紧建筑物安全政策，执法部门大规模取缔在大厦外墙上的霓虹灯招牌，再加上 LED 灯广告显示屏幕文化的兴起流行，这种五光十色的独有景象渐渐地开始变得暗淡。在过去三年疫情冲击之下，更加有不少的老字号店铺结业，加速了霓虹灯招牌的熄灭。每当一块块霓虹灯招牌被拆除下来，保育团体准备运往其他地方保育的时候，缅怀的人总是喜欢到场影相打卡一番。他们不舍之情除了是对这些老店铺的人情味之外，当中更加包括了对招牌上字体名称所蕴含的精神。早于这个拆招牌现象变得频繁之前，香港本地一位青年学者就孕育出研究香港招牌字体文化的念头，希望能够在它完全消失之前加以保育。香港理工大学设计系客座讲师黄宣游就是其中之一了。一位年轻学者钻研上一个世纪四位香港代表性书法家作品及生平，从招牌、名片等常见的商业书法应用去审视香港字体视觉文化。这位学者近日以电邮的方式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访问时，首先介绍了他成立保育组织墨迹的经过和目的。他回顾2020年尾他开始收集香港上一个世纪20到80年代应用书法家的作品，研究他的书法艺术和商业结合的特色、文化和发展。其后墨迹就成功招募了三名的义务研究员，并且在2023年获得到惠奕逊勋爵文物信托资助，扩大研究范围至有关书法家的生平、墓碑、墨迹及其他场所的遗物。到去年尾再有12位成员加入，全部都是书法爱好者。黄宣游说，庆幸这些香港书法艺术完全消失之前，自己就当机立断开始保育行动的工作。他说，
自从2018年我们主动同好多香港的老字号联系进行品牌重塑，至今我们同超过20间70年以上的老字号共事。不过受到疫情和经济影响，老字号的数量已经减少超过一半。我们好彩早于疫情前开始重塑工作，同期執法部门开始大规模取缔霓虹招牌，这个令我意识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的重要性。不应该再犹豫，有意义的事就应该要尽快实行，这个就是墨迹的初衷。
根据墨迹的介绍，研究上述这些书法家作品的重要性就在于他们的书法艺术结合了当时的商业社会特色，凸显独有文化特质。黄宣游说，古时书法与官宦互为表里，亦都有文人在财主之家作门客，支撑艺术创作，艺术和金钱从来都息息相关。同样地，二战之前的香港和外国商贸繁盛，众多广东商家落户投资，文人亦都因此聚集在香港。到了二战之后，香港恢复翻较其他地区快，多机遇之下，自然就吸引到更多外省商家学者，正是商贸繁盛，好多华南文化传统得以保留，配合大量资金促进艺术实验，所以就出现了不同物料同书法艺术的碰撞，包括乌木、金漆、水磨石、黄铜、霓虹等招牌，招牌密度一度成为世界之冠。黄宣游解释，开始研究之后就发现这一门的学问渊博，更加冲击了固有思想的空间。他继续说，
到了硕士，我专修品牌学，硕士论文研究品牌体验，当中亦有探讨文字和使用以及城市品牌之间的关系。截至2020年尾，我已经练习书法了几年了，亦师从过很多的老师，其中一名老师和其他老师持有相反的意见。他说，只要合乎法度，所有的好字都有值得欣赏和学习的价值。同其他只是只思古人的老师不一样，这名老师海纳百川的睇法，他使我留意到更多香港近代书法家的字。
根据墨迹的研究，香港上一个世纪四大书法家分别为欧建公、谢熙、卓少恒和黎一鸣，他们所写下的字体均是香港过去几代人的集体记忆。黄宣游解释说，四大书法家横跨当时香港经济发展的不同年代，代表着不同的时代需求。例如欧建公的艺楷书法风格气势非凡，笔画夸张舒展，视觉上冲击力大，找他写招牌多为实力的附箱，有欧建公写的招牌能够带来风水之说的。他继续说，谢熙的汉帝风格就多数用在酒楼、地产发展商和学校，与艺楷的视觉冲击不同，汉帝给予人一种沉稳古朴的感觉，配合个别商户特质，香港曾经有很多的茶行都是用上艺楷，亦都有汉帝的招牌，不同的招牌风格亦都某程度上反映出创办人从商的不同风格。
以往教育普及率较低，蓝领识字率不似现代，不过很多酒楼部长经理或者餐厅企堂都会利用公余时间进修，报读书法班精进书艺，这个也解释了为什么餐厅时日精选的广告招牌、酒楼菜牌或者是嘉宾留座牌上的字都是气势非常引人入胜。上个世纪人均教育水平可能比而家低，但是每个人尊重自己的工作以至身份认同的程度都远高过现代人。
咁要懂得欣赏研究上述四大字体书法家的笔法同埋佢嘅家族后人接触，黄宣游就深明必须自身具备相关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佢话，尽管年幼时冇正式学习过书法，但是屋企里面父母从细个就教导佢，强调自观人性，促使他对自己书写亦都有基本要求。尤其是小学每年重新分班开学的时候，他都会物色字体端正的同学，从而观察学习他的优点和缺点的。有关这一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详情，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voacantonese.com。
中华民国陆军官校在台湾庆祝建校百年之际，中共6月17日亦都在北京、广州等地高调纪念他们位于广州的前身黄埔军校建校百周年，并且邀请台湾退役军官出席活动。对此，分析人士说，中方在这个的样板的场合利用国共合作、反独促统等基调来到企图对台统战，但问题是中共的宣传话术只能够讲一半，不敢说明当年黄埔师生亦都曾经是剿共主力的史实，因此不单止宣传起来气氛尴尬，效果亦都逐年递减。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张志伟在台北报道。
中共中央纪念黄埔军校建校一百周年暨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40周年座谈会6月17号在北京召开，中国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且呼吁海内外黄埔同学以及他的亲属要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让两岸同胞在交流、交往、交融中是越走越近、越走越亲。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亦都致贺电，赞扬黄埔军校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产物，亦都是中国第一所培养革命军队干部的学校。该校同学会则是中共领导下联系海内外黄埔同学的爱国群众团体。他还呼吁所有黄埔人要牢记政治使命，发挥特色优势，坚定反独促统。据央视当日新闻联播的报道，座谈会当中有台湾黄埔同学代表与会并且发言，亦都有海峡两岸以及海外同学的亲属出席。虽然报道未有载明台湾代表的身份和人数。中共中央除了高规格是纪念之外，在广州的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亦都在上个星期6月16号改造后重新开馆，全面扩大文物藏品以及陈列展览。而此外，北京、广州等地连日来亦都先后以举办学术研讨会、播映电视纪录片以及黄埔军校主题的电影，以及是发行邮票等方式纪念黄埔建校百年。而在同一日，在南台湾高雄的台湾陆军军官学校高调举行百年校庆，台湾总统赖清德全程出席，并且致辞强调中华民国响于一度，黄埔精神就响边一度。对于部分台湾退役军官不顾劝阻坚持前往中国出席纪念活动，赖清德亦都语出批评，话为中华民国生存发展而战，为台澎金马百姓安全福祉而战，先至系真陆军，冇呢一份雄心壮志就系假黄埔。黄埔军校始自1924年系由当年嘅中国国民党总裁孙中山响广州黄埔区系开办嘅陆军军官学校。后来因为战乱几经迁校，直到1950年国民政府是退守台湾之后，在高雄凤山复校核金。自80年代起，中共基于统战开办黄埔同学会以来，两岸的黄埔正统之争已经历时数十年。今年因为建校百年，又适逢台湾新总统赖清德就职，以及是两岸情势紧绷而升级。在台北的台湾大学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文说，当年国民党在联俄用共的历史背景之下，草创期的黄埔军校确是有共产党员加入，如中国的前总理周恩来就曾经担任该校的政治部主任，前几期的学生当中亦都有不少人日后成为解放军名将。但是他表示，中共对黄埔的宣传仅仅是止于1926年前的国共合作北伐歷史，卻是對雙方決裂之後，前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五次剿共，甚至是後來的國共內戰期間黃埔師生所扮演的主要角色絕口不提，目的就是要扭曲歷史作為統戰工具。
很明显的嘛，他就是要操作两岸都是中国军种。
陈世文对美国之表示，好明显，中共就系要操作两岸都系中国军嘅概念，成功嘅话就可以诉求台湾靠向中国，远离美日同盟，尤其系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共同去对日抗战。佢话中共唔单止意图藉住黄埔嘅论述分化台湾同美日同盟。中国邀台湾退役将领到中国，让他们身陷在泄漏军事机密的风险当中，尤其是他们若然公然是与中共中央的纪念场合是听分，就更加形同叛国。 不過，中共今年4月號稱要邀請100團共3000位台灣退役將領到廣州參加類似的紀念活動，但據台灣退府會主委嚴德發的表示，經過勸說之後，最後僅僅是不足百人堅持前往。對此，台灣民進黨籍立法委員沈伯陽表示，中共操弄黃埔校慶的手法與舉辦兩岸媽祖、宗教交流等活動在裏同，都是藉著由歷史文化強調兩岸一家親，但是黃埔校慶的論述另顯出生。台灣軍事訓練源於中國的講法，就是意圖混淆台灣軍人的敵我意識。不過，台灣政府早有警覺，一方面完備國安相關的法令，嚇了更多的將領附中；另一方面亦都擴大辦理台灣陸軍官校的百年校慶，提高校友的歸屬感，並且削弱對岸的統戰效果。據沈伯陽分析，這兩年台籍退役將領附中出席黃埔活動，不能夠再接受招待，要自費新台幣10,000多元，或者亦都是參與率驟降的原因之一。
那为什么今年会做得比较差？第一个就是台湾的反渗透。
沈伯陽表示，点解今年中方邀请台湾退将会做得比较差？第一个就是台湾通过的反渗透法，造成了很多人会害怕怀疑，我可以过去咩？而另外比较一下之前的团，呢一次的台湾过去的人要付的费用亦都比以前高，很多人会话，咁我过去做乜嘢？在香港的时政评论员刘瑞兆则系认为，中共大举紀念黃埔百年反而是突顯出他們對台統戰工作幾已到了無計可施的地步。劉瑞兆說，在台灣中共只是剩下是國民黨可以進行政治對話，其他的政黨大多是跟中共不同調，經濟上中方先前制出的讓利友因為近年已取消台進，再加上台灣主流民意的傾向不統不獨的維持現狀，更加令到中共難有進一步操弄的藉口。
一年多以來，大陸能切入兩岸軍事，劉瑞兆
對美國
音
表示，為何這麼高調辦黃埔軍校八年的紀念呢？就是在其他的方面都沒有適當可以介入台灣事務的角度，所以在這個地方亦都是黃埔校慶的將它拉上來，但是實際效果卻沒有太多。在台北的民事工作者許劍雄則是親訪多名黃埔校友，他認為中共要與台灣爭奪黃埔正統的底氣不足，因為在國共合作階段的黃埔前6期逾8000名的畢業生當中，共產黨員亦都只是有300多人。他說中共自1949年建政至今，他的解放軍體系從未開辦過陸軍軍官學校，當然無從談論繼承正統，而且隨著中國老一輩黃埔校友的逐漸凋零，中共現時已經是找不出關於黃埔的新論述的話題。許劍雄表示，更加尷尬的就是一論及民國時期的建軍史，就迴避了國軍對抗日戰爭的貢獻，這一向都是中共的禁忌話題，任何想講出這一段歷史的人往往是動輒得咎，如中國歷史戰爭題材電影援軍明日到達，斥資6億人民幣拍攝，原定6月上映，即是描寫黃埔三期畢業的國軍名將方先覺以寡敵眾，保衛衡陽的故事，結果該片臨上映前是慘遭封殺。
主要原因是因為方先覺他是非常黃埔籍的部隊，然後非常忠於蒋校長。
許劍雄對美國之音表示，主要原因就是方先覺是非常之黃埔系的部隊，非常忠於蒋介石。方先覺在內戰時，據說亦都曾經是委過新四軍的公務，等於就是跟共產黨有血仇的一個將領。在台北的中華戰略暨兵棋研究協會研究員李華球曾經擔任台灣陸軍上校，亦都曾經在陸軍官校接受過入伍訓練。他認為黃埔正統仍然在台灣，中共任何爭奪正統的做法都是缺乏正當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庄志伟台北报道。
好了，在收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我们就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